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来到第21讲，这个是有关于我们传道人家庭的最后的一讲。这一讲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我最初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是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在远东的时候呢是很少看见，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神学院念书，我这个教授呢都是年纪蛮大的，但是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这个教授的儿女都是在全职来侍奉主，爸爸是牧师，孩子也是牧师。我记得我这个院长，他的父亲是一个宣教士，后来回来美国做牧师，他生了七个儿女，全数都是在全职侍奉的工程上。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那些美国的牧师很多他的孩子都会做牧师，宣教士的做宣教士，但是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第二代的传道人不是说没有，但是在比例上真是比不上这个美国那么多。那在这种的冲击里面呢，我就开始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教会有他的责任，当然这个牧师他们的薪水可能也是产生一种副作用在里面啊，等等啊，很多很多的想法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不要去想那些的东西，我只是盼望能够透过这一堂课帮助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这个全职侍奉的父母的，我们能够重视到怎么样去满足上帝给我们儿女的需要。有人告诉我，其实我也承认，这个其实也成为美国教会一个很大的笑话，就是传道人的孩子，他们有个很特别英文的名称来讲，他是一个传道人的孩子，言下之意就是说，哎，那些传道人的儿子是特别的调皮的，特别是难教的，有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传道人的孩子，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就好像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的人所以呢在这个传道人的家庭里面呢，其实我们怎么样来去教导我们的儿女使我们的儿女不但是信主，不但是爱主，更有可能有一天他是走上帝要他爸爸走的路，而且他是跟随父亲的脚步，那不是因为责任的问题，那是因为看到很多的榜样，很多的赏识，所以他也是答应上帝的呼召走上这个传道的道路。那这个就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很抱歉的跟大家讲，我也是认识很多上帝所使用的一些的牧师，但是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现在都是乱七八糟的，哎呀，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非常可惜。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啊，约翰卫士里的母亲呢他有一个很正确的看法，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勉励。卫士里的母亲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这个生命为主工作最大的工程是什么？是我的家，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把我所有的孩子养大，使他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那这样呢我就能够完成我自己做母亲的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各位同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这约翰卫士的母亲他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上帝既然把这么多的孩子赐给他，所以他就谨守他的岗位，他就对别人说，那些的孩子就是我工作的对象，最重要我实在要带领他们来信耶稣。所以在这里呢，父母怎么样来去满足儿女的需要呢？这个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首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要明白儿女的需要，明白这个儿女的需要。那在明白儿女的需要当中呢，我分开三方面来跟大家讲。 我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因为这个呢，我就是看到这个是很特别的重要的。那明白儿女的需要，儿女呢，生下来啊，就好像一块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现在谁写一些字在这个白纸上面？那意思就是说，孩子生下来是个白纸，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写字在上面。我们怎么样写，我们就决定了他们前面的路是怎么样。所以没事想到这个责任的话，我们是何等何等的真是不晓得怎么来形容。重要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哎呀，我有能力去做吗？我靠什么能力去做？就是有这个感觉。那儿女的需要呢，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肉体的需要。第二呢，就是这个情绪的需要。第三呢，就是这个属灵的需要。那这三方面的需要呢，我都需要用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讲。那第一方面在这个肉体方面啊，那在肉体方面呢，我们想到肉体方面呢很简单，我们给他饭吃，对吗？啊，每天给他饭吃，啊，每天买一些买衣服给他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解决他这个肉体的需要。事情是不是这么简单？我要大家好好想一下，事情是不是这样的简单？实在不是这样的简单，讲起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样的东西。那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于他幼体所需要的营养，我们按时按一顿饭给他吃，相信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买衣服给他穿，我相信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但是当我们想到他幼体的需要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常会挣扎的一个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在供应他们物质的需要里面，怎么样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所有的东西不是应得的，是上帝供应的，就包括他们对于所接纳物质的价值观。那这个呢，我感觉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相信每一个孩子他总是受到这个电视啦，受到很多其他这个广告的影响了，他们知道什么是潮流啦，什么是名牌啦，这些，那他们才能感觉到父母把我生到世界上来，所以他应当在这方面来供应我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以前我去处理一个传道人和他儿女的问题的时候，跟他的儿子的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处理以后很难过。因为这个传道人他夫妇工作，但是并不是很多钱，但是他的儿子就要求这方面，要求那方面，要求那方面，要求很多的东西。那当他的父母实实在在不能够在那些物质上来去供养他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很可怕，你生我下来你就有这个责任。哎呀，我听了以后啊，我打了一个盹，哎呀，怎么可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的青年，他们对于这个父母的要求，对于父母要尽他们责任，已经失去了一种感谢的心，以为这个是你生我下来你就有责任来满足我的需要。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方面来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在幼体的需要里面，我们一家大小都是依靠上帝，上帝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这个呢，在幼体的需要上我们是要注意的，在幼体的需要上我们要怎么样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那另外一方面反过来，假如传道人为了主的缘故，他生活实在是贫穷，那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儿女能够体会到一件事情，我现在是贫穷，我们家里面贫穷，就是因为我爸爸做传道的一个结果，我恨死做传道了，假如我将来出人头地的话，我一定不做传道。我也看见有很多在这一方面这个反作用的表现，所以很多中国牧师的子弟 他们根本没有可能想到会做传道，因为他看见他爸爸一生都是在哪里受苦，他们好像是一个在这个的应当有的一些的物质上，他们就是因为爸爸的传道使他们成为好像是在权力上受到很大亏损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很特别的要注意，我们怎么来去平衡在肉体上供给他们的需要。那这个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学习。那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愿意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最初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的生活是非常贫穷，因为我是选一个开放一个地方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那个时候呢，上帝给我们一个男孩，我非常的感谢主。我两个孩子呢都没有这个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是受到非常不公平待遇的青年，因为我爸爸是传道。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感觉呢？我们一方面要教导他们在物质上有一个很正确的物质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当看看怎么样在某一方面使他不会感觉到他跟一般孩子在物质上的距离太远。我举个很简单的比方，那个时候在我的会友当中有一些孩子，他从小就有一部很小的脚踏车，那我的孩子呢，他非常喜欢要一部脚踏车。那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要我们买一部脚踏车给他。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一起祷告，那我们就早有这些的预备，就是我们在这个钱方面不多，但是我们左省右省，再加上一些弟兄姐妹的供应，所以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使他非常惊讶，因为我们送他一部脚踏车来做圣诞的礼物。他收到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高兴，他就开始用那一部脚踏车跟其他的孩子一样。那我们在这里就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晓得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简单，真是不简单，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靠着主努力来去做。在这个物质的供应上，首先我们不要给他们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给他们看到因为他的父亲去做牧师他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非常小心的来去处理，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肉体方面。那第二呢，他们在这个情绪方面，他们在这个情绪方面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需要呢，他们需要受到满足的。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第一就是他们需要被爱，第二呢他们需要被尊重，就是说他们在家里面无论年纪是多大或是多小都应当有一个受尊重的身份。那第三呢，他们需要感受到家的安全感。这三方面呢，我愿意用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们是需要感觉到他们是被爱的，他知道他的父母是非常的爱他。那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失落，特别父亲很忙，再加上母亲很忙，我们都去做工的话呢，我们就把孩子来送给一些看小孩子的人。我感觉到这个做法呢有他很大的问题存在。假如一个孩子从小他没有感觉到被父母来爱他的话，他长大了以后可能有两种很不正常的极度的一个表现。第一就是他可能不会再接受爱，也不晓得去爱人。每一次当你真是要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一谈到爱的时候，他会做出很多的拒绝。那这个就是一个孩子不蒙爱的可能所走到的一个的极端。那另外一个的极端是，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到爱， 所以当他长大了以后，他感觉到别人应当爱他，所以有的时候在他的表现里面都带给一些人很大的惧怕。这两方面极度的表现，都是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他们没有受到这个爱。当我们父母去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要提出来给大家好好思想。那第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把孩子来做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孩子有一些生下来比较聪明，有一些孩子生下来没有这么聪明，所以他们念书一个谁念得好，一个谁念得不好。所以我们父母常常说，你看你的哥哥念得这么好，为什么你这么笨？可能反过来，你看你弟弟念得这么好，为什么这么笨？你这样一讲的时候，你比较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伤害他们被爱的一个的需要。这个是第一方面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绝对不能够有偏爱。有人告诉我，偏爱是难免的，这个是乱讲。我们把旧约的故事来看一看的时候，利百加偏爱谁呢？结果他这个孩子会变成怎么样？这个以撒跟利百加家里面就是有偏爱。你看这个家庭弄到一个什么的程度？我看了很多，我也做了很多这样方面的辅导，这个真是对那些青年的孩子有很大的伤害。我要提醒父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要你偏爱的那一位，你感觉到他会正常吗？你错了。假如不受你偏爱那个，他会正常吗？肯定不会正常。所以你无论你怎么样，你偏一个也好，不偏一个好，受害的都是这两个孩子。所以他们在从小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知道他是蒙爱的。那第二呢，在情绪上的需要呢，他们就需要被尊重。换句话说，他们在家里面是有他的地位。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要注意的一样的东西。我们常常说，哦，我们那个成年人谈话你们不要来听，不关你们的事情，这个不是小孩的事情。那这些话呢，他听进去的时候呢，他会受到很大的伤害。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家里面来看重每一个孩子的地位，我们而尊重他。比如说从小的时候，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他们那一种身份的尊重可能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孩子必须要得到一个的结果，就是我在家里面的地位是被父母看重的。你看多么好，当我爸爸妈妈要决定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也问我们的意见，这样呢，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感觉到他们的身份是很重要。你晓得吗？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就是因为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没有受到尊敬，他们就变成一个自卑感很强。有一天，他们可以拿很多的枪，走到一个很高的地方，来去杀下面凡去动的人。后来被扎到的时候，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会告诉你，因为我要全世界都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然后这个就是身份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对于那些很喜欢出风头的，我们感觉他很讨厌，但是你不晓得他愿意出风头的后面可能有这个悲剧，就是他小的时候没有受到尊敬。那第三，他们要感觉到家是最安全的地方。那这样呢，我常常劝勉父母，假如上帝有供应，假如上帝实实在在看顾我们的话，我们应当把这个家，把我们住的地方弄得最好。有的人注重车子漂亮，有的人注重吃东西，我在外面吃东西吃得好，但是我感觉到一对聪明的夫妇，他应当把他最重要的是放在这个家里面，让孩子常常愿意回家。当他在外面遭遇到问题，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到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是我的最安全的地方。我的爸爸妈妈 最能够给我有安全的保护，那种的安全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这个老大啊，他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他说爸爸妈妈我要住在家，我很高兴。他选一个附近的学校呢，他要住在家。但是呢，先是住在家，开学前的两天呢，他们要到学校里面去，住在宿舍里面去，他们叫那个要进学校去的一种的过程啊。结果呢是怎么样呢？结果呢，第一个晚上呢，他有个同学给他一根香烟，他从来没有抽过烟的。他看那个香烟以后啊，他也发现了这个香烟是古古怪怪的，好像不是普通的一根香烟，所以他呢就有很多的挣扎。他拒绝那个同学，同学在笑他，同学告诉他，哎，你已经念完了高中啦，现在你进大学啦，现在你到宿舍来啦，你不需要依靠你的父母啦，不要受父母的管理你啦，你自由啦，你是个大学生啦。哦，刚才讲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这些的东西。我非常感谢主，我孩子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走回家了以后，他就把所有在宿舍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同学跟他所讲的话，他一直告诉我们。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现在我是回到家。家就是孩子要感觉到最安全的地方，那时他不是常常愿意跑街到外面去走，乃是愿意在家过家庭的生活。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受到这个安全，在情绪上各位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方面就是在属灵方面，在属灵方面呢，有几样东西我很盼望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的。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是一个圣约的孩子。什么是一个圣约的孩子呢？就是上帝把他放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换句话来说，上帝让他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所以他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同时呢，当他还做小孩的时候，透过奉献，或是透过有一些人相信随礼，当父母跟这个牧师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约中成为一个圣约的孩子。那我们现在非常不重视这个事情，但是圣约的孩子是一个特别的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知道，一个孩子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特别是生长在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这个是实在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很特别的权利。所以属灵就是从这样的开始。那第二呢，谁带领他们信主，谁应当带领他们信主。我们常常说，我们家里面是负责养他，在属灵的需要上是教会养他，在肉体的需要上是父母养他，这个是一个极其错误的一个的看法。弟兄姐妹，你念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在旧约的时代，主要教导的责任是在这个家庭。在那章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就告示我们，在家里面的父母是怎么样的去教导他，或是坐下，或是睡觉，或是起来，都要教导他们。要把经文写在人额上，写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墙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整个的教导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家庭。其实我们把那段的经文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父母在开车，无论去买东西，无论是到馆子里面吃饭，无论去旅行，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一直在